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根据新闻报道呢，埃及南部小镇传出了圣母显灵的消息。当地的居民表示，他们看到圣母玛利亚的圣灵与一群鸽子伴随着神秘的亮光显现在天空。那这项消息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吸引了无数的埃及人以及外国的游客前往。不过当地一位神父却表示，他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他只看到几只鸽子而已。还说，光是几只鸽子并不足以证明神迹的存在。那在确认神迹之前呢，必须有更多的认证。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圣母显灵的话题。那我们很荣幸再次请到耶稣会的陆达成神父到节目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陆神父您好。
啊，谢谢，最好大家好。
哎，神父，那像天主教徒涌入某些地方看这个圣母显灵，经过全球媒体报道，常常会给人一种迷信的感觉。那到底天主教会怎么样看待这一类的显灵事件以及其他的奇迹呢？
给人家迷信的感觉，这个句话有一些问题啊。
怎么说？
就是好奇啊。
嗯哼。
好奇，因为一般认了这个显灵不是完全不可能啊，不同的宗教里边也有啊。
嗯哼。
那么这个对于显灵好奇也去了解，也不见得就是迷信啊，也不见得就这种是。好像我们对于八卦新闻的好奇啊，
八卦新闻
啊，有一些周末看的那个轻松的刊物啊，周刊啊什么，所以迷信主要的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妄想，这是一种不健康啊不正常的一种宗教运动啊。或者骗财啊骗色啊，这是根本是假的东西才叫迷信嘛。那么如果以灵界啊显灵或者奇迹来说，不只是天主教，很多宗教都有。现在基督教，从前基督教很少谈奇迹，他们认为奇迹在耶稣时代结束以后基本上是不需要有也不必有也没有了。可是最近这个圣神同道会啊，基督教比天主教还要热情。这个圣神同道会里边有很多人啊，不一定是牧师啊神职人员，他们也是通过祈祷治好很多人。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些治好病的再通过祈祷就是迷信呢？至少我们不能这样讲。那有没有给别人迷信，别人也不一定这样讲。所谓迷信是不合理的事情啊。像菲律宾耶稣苦难节把火的人顶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才觉得是非常不符合理性啊，不符合信仰的行为。那些台湾或者大陆中国大陆都有那个烧纸啊，一个人去世了一个纸钱。那想了那个台湾的道教教授啊，这是李丰茂，他是非常反对烧纸钱。一方面也白白浪费纸的，第二也是污染空气啊。那么这个能不能叫迷信就是说这些人传统上的方法来得到一种安慰。他有的切手指啊，这都蛮多的了。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切手指，为什么要切手指呢？
我在那个身上浇了油自杀为了这个政治理由什么理由那么切手指你都没有听过吗？最近不是报纸上也登出来，不过这个牵涉到太多了。他就是他们相信一种东西啊，比如说因为我自己没有看到听到，所以我不愿意多讲了。有一种认为是苦修啊，就什么时候把手指切掉。这个是儒家就没有这种东西的啊，发不来去之父母啊，应当保护啊，怎么可以毁损？那么这个奇迹究竟是不迷信啊？奇迹如果只是好玩啊，叫一个活人比死人，死人变活人，没有什么理原因，这个可能是
很难取信，
有鬼啊，有魔鬼，魔鬼的力量，不清楚，也可以说是旁门鬼道了，对，通灵啊什么，有的好，有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嗯哼，
那奇迹不一样，奇迹比如说治病，耶稣复活死人，耶稣有很多奇迹。
嗯
哼，这耶稣证明耶稣是天主。两个理由，两个证据，一个是奇迹，还有预言。
嗯哼，
他预言将来的事情，一个是奇迹。你耶稣给门徒出去传教，也叫他们奇迹啊，因为天国的道理啊，不但是很难懂啊，并且很危险的、啊，信了这个教可能要被迫害了，是吗？
嗯，
那么要使他们能够接受一个新的。信启示奇迹是个办法。
嗯
啊，所以圣波多啊，圣若望，他们经过他们的影子，经过病人都好了，那个中途大智罗里边。
嗯，
所以奇迹是天主用的帮助人得到信仰的方法之一。
嗯，
那么这个奇迹为什么是奇迹究竟是什么东西？是反对自然律吗？不是，不是反对自然，是修整自然力。天主造的东西，造的人，造的动物，造的宇宙，应当是健康的。
嗯哼。
后来因着种种因素了，不能是人犯罪的因素，就是环境的因素。那么有的人生了很重的病，那么治病是修好他的不正常的光景啊。治病，生病不是正常。正常是健康，那耶稣使他恢复健康，这个不叫反对自然，是修复自然。
嗯哼，
啊，只有创造自然，给自然有一个规律的神，才有办法修复自然里边的不规则。
嗯哼，
所以我们认为，像耶稣复活死人，啊，耶稣治好病人等等，这个是一个好的行为啊，对自然是一个完整自然的行为。
嗯，
那当然人死后复活的人以后也死掉了啊，像那个耶稣复活的人，可是耶稣自己复活就不死掉了。所有的耶稣的奇迹一定有一个内容啊，一个信息要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奇迹没有信息的，这个奇迹没有意义。
对，
那奇迹里边最大的信息就是接受耶稣。
嗯，
接受耶稣，信仰他。
嗯，
所以多默就跪在地上，我主我天主。
嗯，
不是说我主我的老师啊而已，我天主啊，他有了信仰啊，看到耶稣那个手上的钉孔，知道他死掉的，竟然活起来。所有的奇迹都是一样，包括圣母玛利亚童真生子。啊，我有一次讲道理，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听到玛利亚童真生子，下次就不来了。
因为他不相信。
这个不可能啊，科学上都不可能。
嗯，
那现在讲的那个复制人，靠一个同性，这不需要异性结合，就是一个细胞也能够制造出第二个自己啊。
嗯哼。
那这个时候再讲玛利亚童真就不一样了。
嗯哼，
这个玛利亚童真，即使说一般规则是要男女结合，或者双性，在植物或者低阶的动物里边，单性生殖多的是啊。
嗯哼，
光是到高阶动物比较少。
嗯
哼，即使是整个的规律来说，是双性结合生繁殖的话，天主有自由啊。
嗯哼，
他愿意在耶稣身上有一个宇宙的新的创造。
嗯，
他不需要按照他的规律，他可以直接的使玛利亚产生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的生命，不需要男女结合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每一个奇迹不但我们相信有这样的奇迹，而是相信有个意义。耶稣是同普通的人不一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天主不需要通过一个男性的协助而直接的使玛利亚怀孕。
所以这些奇迹其实可以加强我们教友的心得。
对，
可以这样说。那像上星期陆神父你提到过，在那个南特拉夫与圣母显现，有不少的教友前去祈祷，然后原来重病然后都痊愈了。那神父你也去过那个圣母显灵的地方，您是不是有跟去那边朝圣的其他的教友聊过天，他们的心态怎么样，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圣母显灵
的事情？不但聊过天啊，还听高姐啊，有的年轻的大专学生也同我好几次谈话，所以也有一点了解。
那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圣母显灵的这个事情呢？
那个，比如说我带了1999年8月下旬，两年以前呢，我带了17个法国教友到那个地方朝圣。那么他们就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民宅里边住了7天。那我住在3楼啊，有3个房间备用，我一间以外还有2间各放一对情侣啊。我讲他情侣，就我不知道他是结婚的还是没有结婚。那么好像都是大学刚毕业的人啊。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呢，其中有一对不吃，光喝清水面包他们就是按照圣母的要求是守斋的，一个礼拜守2次斋，吃清水面包，表示这个一对就是非常有信仰的人，
非常虔诚的
非常虔诚的。那我就心里就非常的佩服这样的人。可是没有机会跟他们多谈他们的生活啊，我们都是一个17个人一个团体的生活嘛。一直到走的前2天我们去听刚才讲的上一次讲的埃曼努尔法国修女演讲。讲完了以后呢，这对年轻人在外面等我，他们叫我给他们降服婚前的降服。他们说完全相信天主，愿意一生为天主奉献当然教友奉献了，不是修道的奉献。后来要把自己的婚姻生活也献给天主他们决定在明年结婚之前绝对没有任何这个一般人会做的那种男女的行为性行为，他们不做。那么这个是叫我也是大开眼界那个法国是那么浪漫的国家，他们居然有这样的一种决定那另外一对夫妇是那个男生的表姐等他的男朋友那对我没有谈了，不过后来他们知道我降服了这对，也请我降服他们。这就说明了这个南斯拉夫那个开出来不但信仰之花也贞洁之花了就是大部分朝圣的人没有看到圣母，可是那个信仰得到的效果在那边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个广场上经常有100个神父在听告解，每一个神父前面都是排队的当然前面都写出来他这个神父 会听意大利文什么南斯拉夫文英文什么那我前面也放了几个语言或者那么有的人也来办告解那有的男生办了很久告解这个好几次谈话以后，他整个一天能够花个5个6个7个小时在圣堂里祈祷这个是非常非常动人的这个27岁、27岁、28岁当我们外面听到的这种欧洲很多国家都失去信仰很不一样
对，有这么大性格的年轻人真是不容易
那现在根据那个统计不是确切的统计大概在18年里边圣母显现知道这本书出版了有2000万的人去过，
已经去朝圣了。
那
真的吸引了很多的人。那通常天主教在确认神迹或者认证的圣母显灵地，必须经过严格而且费很久的时间来审查、来求证。那这样的过程通常是怎么样进行呢？
那刚才前上次我们讲到路德有那个医务局啊，那个里边有各种的仪器，各种的专家检验。那么其他的呢，都是要用奇迹，就是奇迹是个记号。比如说德勒萨修女啊，印度德勒萨她去世，只要她有奇迹的时候。教会不能眼看眼闭啊，一定要去整个的去检查他一生的行为啊作为啊。后来那么一般而论啊，除了他是有英好的生活榜样以外呢，为立政府或者奉圣各需要两个奇迹，所以做到圣人要四个奇迹。
做到圣人要四个，不是两个。
四个奇迹。征服啊。
哦，征服是。
blessed。征服品的时候头上有一截光影，到圣人的时候有个圆圈啊，有不一样的画画不一样的。这个主要不是画画了，就是主要的说有一些人就是做了征服以后呢，一次没有两个奇迹，所以他一直征服。真假的征服，气的服。那有的人很快有奇迹，像生理学的人他的奇迹多到用不完的了。甚至还有一个圣人叫方济，圣方济萨勒爵，瑞士的一个圣人，法国东部一个瑞士，靠近瑞士的地方，日内瓦。教宗亚历山大七世说，这个圣人发的奇迹能够把50个征服送上祭坛，他的身体之多啊，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奇迹可以做丰盛的话，50个就是100个奇迹啊，他那个多到。有100个奇迹的话，所以圣女小当然也是啊，不可。
举几个例子说他们的奇迹都是
啊，怎么样的奇迹啊？
对，
譬如说1954年呢，有个教宗叫庇护第十啊，丰盛，那他有两个奇迹，一个是1951年有一个律师，他肺中有那个肺里边有脓肿。啊，突然的被治好，这都是有医生先检查了以后治。第二是1952年一个因致神经组织的病毒而致的脑膜脑积水眼的修女忽然痊愈啊，都是一个是，所以这两个病例啊，被考核了以后呢，这个是完全的正的痊愈，并且永久性的。那么就把在这个1952以后再过了2年，后来这个圣人庇护第十就丰盛，啊，现在每一个圣人都是这样。
那像那个教廷最近也在为这个德瑞莎修女宣福啊，还有最后丰盛展开正式的作业程序。那据我们了解，天主教丰盛的这个流程呢，都花很多的时间，也一般都要数十年。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呢？
这个大概是瓦迪冈的一个规定吧，免得太情绪化了。特别是一个人刚刚去世，火的时候很多人认识他，那么就可能有不客观的因素了。如果天主要光荣某一个人，他不单是去世以后有奇迹，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50年还是多少年才能够丰盛。那到50年以后，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他还有奇迹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典范了。就天主愿意这样的一个人，成为整个教会的典范，他的生活、他的行止，可以变成可以歌颂的，可以给大家做榜样的。那这是丰盛就有意义了。如果只是认识的人的热情，那这个这批人死掉，别的人也不认识他，也普普通通一个人，丰盛做什么？丰盛是为整个教会的。
Okay，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陆神父到节目中跟我们谈了很多圣母显灵的话题，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基督徒看天下节目。